使徒信经将来自不同时代、地点和传统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其宣告了当下生命的永恒真理。使徒信经写于基督诞生后约300年，总结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许多宗派在信仰告白和敬拜中都会使用它。早期教会时代，有许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献身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对象。那些真理是什么？早期教会的牧师与神学家是如何使用使徒信经，将其作为基督徒生活引导的核心基础？科内利斯·海润克牧师为使徒信经做介绍，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认信蕴含在使徒信经中的真理，这些真理值得我们至死忠诚。亲爱的听众，欢迎收听《使徒信经》系列讲座。首先，我会对信经做一个整体介绍，随后则特别探讨《使徒信经》。信经这个词听起来并不那么引人入胜，在今天这个时代，信条、教义、信经、信仰告白以及要理问答一类的词都不太受欢迎。许多人说只需行为，无需言语。如今的世界，不管我们认信或相信什么，只在乎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了什么。然而，第一批基督徒却认为信条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五旬节后，教会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正是我们要去做的。当你听到使徒信经一名，也许会问，何为使徒信经？甚至可能会问，何为信经？使徒信经这个名词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对今天的教会而言，如果使徒仍在我们中间，该是何等鼓舞人心。然而，使徒早已不在人世，但是我们却拥有使徒信经，这份认信是基于使徒的教义与教导。信经一词源自拉丁文，意思是我信。使徒信经正是表达了一种认信，信徒借此宣告，这就是我所信的。教会也借此宣告，这就是所当信的。按定义来说，信经是基督徒认信的正式并根基性陈述，关乎基督徒对上帝与救赎的认识。信经是一种信仰告白，是基督教义的总结。使徒信经就是这样的一种信经或认信，是一份简明扼要的信仰告白，阐述了基督教的整个根基性真理。这是基督信仰最基本的论述。使徒信经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谓是基督教会最古老的信经文件。这份文件把我们带回基督教的初期。初代教会需要一种信仰告白来教导新信徒。教会扩张之时，需要一种方式来辨认信徒，分辨他们是否真正信靠基督信仰。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能受洗，以及受洗有什么必要条件。在《使徒行传》第8章37节，我们读到，腓力要求那位太监在受洗以前，先要宣告自己对福音的信仰。他对太监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太监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做了信仰告白之后，腓力为太监施洗，这就成为了基督教会的规则。没有信仰告白，就不会施行洗礼。即使是那位太监，也需要在受洗之前做出信仰告白。因此，任何人若想要受洗，就必须做出公开的基督信仰告白。这是所有基督教会的必然要求。此外，洗礼必须按父子圣灵的名进行。 在受洗以前，信徒必须宣告自己相信圣父上帝及创造，圣子上帝及救赎，并圣灵上帝及成圣。这种要求新信徒必须做的信仰告白，最终导致某些信仰规则的形成，这就是受洗告白。早在二世纪，基督教会就有一定的规则，用以阐明基本的信仰内容。其关注重点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并宣告基督徒所相信的内容，关于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及圣灵上帝。大约主后100年，罗马教会已经出现信经性的陈述，用于洗礼当中。这些陈述与后来公认的使徒信经12条几乎如出一辙，因此使徒信经的名称在某种意义上有误导性。这份信经与其名相反，并非由12使徒所著。有一种传说认为，使徒们分道扬镳，并从耶路撒冷出发，去到外邦世界传福音之前，每人写了一条信仰告白。这就解释了为何使徒信经一共有12条，以及其产生的过程。然而，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一说法，这仅仅是一种传说，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些早期信仰规则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中所宣告的教义开始被使用于早期教会，成为指导出信者的范本，用以预备受洗。因此，使徒信经并非是某个会议结果，而是起源并出现于早期基督教会的生活与实践。这个事实表明一个重要的道理：使徒信经早在议会与教会会议承认其以先就存在，随后被接纳成为基督教会共同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并非是因某个委员会、教会会议、主教或地方长官的一声令下而强加于教会，相反，其诞生于使徒的教导与早期基督教会的实践，其出现是自然而然的，是教会孕育而成的。使徒信经将地方教会联合在一起，成为同一个身体的成员，即耶稣基督的教会。至于使徒信经这一名称，只是简单表明了这些信条与使徒的教导一脉相承。有一些教会和宗派非常反对信经与信仰告白，五旬节教会、灵恩派教会、召会和一些福音派就会浮现在我脑海。他们强烈反对一切教会会议与委员会加诸给教会的信经与条例，他们认为信仰告白与信经是人为的，因此要加以拒绝。他们的口号是：只要圣经，不要信经；只要基督，不要信经；只要主，不要教义。他们说，圣经就是我的信经，基督就是我的信仰告白。这些话语中包含一条值得肯定的事实：我们完全认同圣经无可取代的地位，是教义与生活实践的唯一权威。我们也赞同说，基督是无可取代的。按着彼得的话，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而，困难在于，如果一个人既没有信经，也没有信仰告白，就会坚持不合圣经的观念。基督的教会拥有信经是合乎圣经的，圣经本身充满信经性的论述与宣告。事实上，我们在旧约中就能看到信经。在申命记6章4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宣告：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这本身就是一条信经，是对犹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信经，因为这条信经宣告了上帝的独一性与独特性。新约也同样包含信经与信仰告白。福音书饱含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与救赎之道。约翰福音3章18节说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我们读到耶稣自己的见证，他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也可以思想彼得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也记载了一则十分古老的信经，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也读到埃塞俄比亚太监的信仰告白，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一切想要受洗的人都要先做信经性的信仰告白。我们在保罗书信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能读到一则十分重要的信经，是新约信徒早已公认的。使徒是这样论及基督的，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些论及基督的话语受末世而写就，在教会聚会之时作为圣诗被唱出，这是诗歌性的信经，合乎正道地表达了我们所信的。直至今天，还有一些教会仍然在诵唱这些经文，就如很多教会诵唱使徒信经。一世纪的罗马官员记载说，基督徒是一群在主日晚上聚集之人，唱诵和赞美他们被钉十架的上帝。使徒保罗也强调，基督教信仰必须包含一定的基本要素。他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随后的经文总结了关于基督的一系列事实，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段话听起来就像一段信经和信仰告白，清楚道出基督教会对耶稣基督的认信。早期的基督徒也有信经与信仰告白，其中最早一则连接早期基督徒的信仰告白是耶稣是主，他们宣告耶稣是万有之上的主，他们称耶稣为弥赛亚，上帝之子，是救主，是战胜死亡的那一位。早期基督徒有一个符号叫做 Agdas， 一条鱼。 Agdas 是鱼的希腊文单词，其含义就被包含于这些希腊文字母中，意思是耶稣、基督、上帝、圣子和救主。也就是说，基督徒宣告自己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之子，是救主。这是相认的标记，若有人画了一条鱼，你就知道对方是一名基督徒。在基督徒遭逼迫的时代，这就是彼此相认的记号，同时作为宣告自己认信耶稣的内涵。基督徒向来都是用特定话语来宣告自己的信仰。如果有人问你相信的是什么，你不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将圣经通读一遍给他们，相反，你会总结整本圣经的教导。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向世界宣告信仰的方式。信徒若不确切做出自己所信为何、所信是谁的陈述，就无法向世界做见证。每个人都会做陈述，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基督徒也是如此。事实上，若有人大声宣称只要基督不要信经，只要圣经不要信经，那么这本身就是宣告了一则信经，这样的陈述 就成为你的信经。信经、信仰告白和药理问答都颇具价值，用以教导年轻人，帮助我们向世界做见证。有一次，一位基督徒与自己的小女儿在一起，他们与一位不信者讨论起祷告。他试图解释祷告的含义，却发现自己无法找到正确的词汇来解释。不信者追问，祷告是什么？为何祷告如此特别？这时候，小女孩引用了自己所学的药理问答，说，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承认我们的重罪，感谢上帝诸般的怜悯，向上帝献上我们的心愿，并祈求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我们要向上帝感谢药理问答，使得小女孩受教导，能够说出祷告真正的含义。如果信经与信仰告白，抛开圣经的最高权威，并且忽视圣经对信仰知识与救赎实践的绝对有效性，那就应该对此予以反对。若是信仰告白与信经所教导的教义与圣经教导背道而驰，就当予以反对。这让我想到罗马天主教的信经，其与圣经教导相反，不仅教导说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牧师，还说神父有权柄在主持弥撒时重复基督的牺牲，叫活人和死人得益处。信经和信仰告白若不以圣经为基础，就会对教会产生危害。符合真理的信经与信仰告白呼应并重复了圣经教义，因此是从属于圣经的。若是其地位干涉了圣经至高的权威，就会危害教会。基督的教会坚持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教会需要有信经，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教会有责任保护真理，抵挡谬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十节，他宣称，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保罗认为基督教教导是有一种标准的，是有一定教义的，并且上帝赐予教会一系列真理，应当以教义的形式予以持守。当你问何为教会，是什么使教会成为教会，保罗称教会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这里将教会定义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有责任支持并捍卫真理，教会从上帝那里领受真理，不可按自己的意思任意改变调整。相反，教会应当持守并护卫真理，将其视为上帝托付的珍宝，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众人的益处。若教会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不再是上帝的家。上帝将真理托付给教会，这一事实使得教会有责任持守真理的标准。要做到这一点，教会应持守圣经圣言，不可对经上的话有任何添加或删减。教会若是有任何败坏或摒弃圣经真道之处，就不再是真理的柱石。教会也有责任捍卫真理，免于一切谬误与异端。异端的出现一向是使徒们长期以来担心的事情，也是新约教会那些跟随使徒的领袖所担忧的。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教会就出现异端，宣扬与基督人性和神性有关的异端邪说。他们将靠恩典白白得来的福音与犹太教靠律法得救的教义混为一谈。为了持守真理，教会需要制定信经与信仰告白，以此捍卫并持守圣经真道。历史肯定了教会用信经来阐明真理的必要性。谬误与异端盛行，迫使教会以更精准的方式表述并阐明真理， 以抵抗一切错误与异端。信经已经成为，也确实是教会生活的必需品。信经与信仰告白的存在之所以必要，也因其向世界宣扬教会所相信的是什么。教会被称为上帝在世上的见证，因此信经与信仰告白就是记号，如同规范和旗帜一般，向世界宣告基督徒的任性。通过信经，教会也保护基督信仰免受虚假的指控。在早期教会时代，教会的仇敌散播谣言，说基督徒想要颠覆罗马凯撒的王权。保罗与其在帖撒罗尼迦的支持者被指控为动摇罗马皇帝的权威，将福音视为仇敌的那些人对地方长官说，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政府长官因而受其影响，对基督教会产生错误的印象与观念，认为其要推翻政府的权威。在这样的光景下，教会有必要使用明白无误且精准的话语，表明教会的任性。宗教改革时期，荷兰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为了向政府清楚表明立场，说教会承认国王与政府的权柄，教会制定了信仰告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比利时信条。其以圣经为基础，表明了教会对政府呼召与责任的任性，并进一步说明基督徒有义务做出顺服。信条明确指出，我们相信耶稣为王，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不将尊荣归于地方长官。圣经教导基督徒要顺服上帝设立的掌权者。我们看到罗马书第13: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这里不是指基督教政府，而是指罗马政府。然而这里圣经并不是命令基督徒行事去违背使人蒙福的上帝律法，或是违背基督信仰。若有人强迫我们如此行，我们应当顺从上帝而非顺从人，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5:29读到的，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信经是必要的，是上帝赋予教会属灵权威的表现。基督的托付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上帝赋予教会权柄，使之作为圣言真正的传扬者。教会通过讲解圣经来教导上帝的真理，其以讲道的方式传讲圣经，也用信经与信仰告白来传讲圣经。当我们审视以上一切之时，我们应当心怀感恩，因为主以完备的信经与信仰告白托付我们。昔日教会的辛劳帮助了当代教会，使之能够制定信仰告白，用以阐明圣经的根基性真理，并对抗谬误与异端。我们不能无视或低估传统，基督教并非起源于我们，我们隶属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其中的男男女女任信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上帝，任信耶稣基督的圣父上帝。信经和信仰告白很重要。许多自称基督徒之人认为信经与信仰告白只不过来自人的传统及宗教观念的表达，他们不明白信经与信仰告白何等重要，能够捍卫并阐明圣经真理。我们看士师记时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些话描述了一种属灵的无序状态。今天我们的特点是同样的无序状态，这不仅存在于世界，而且也存在于教会中。在我们今天的世代，人倾向于认为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解释圣经。我相信是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是合理的， 我不需要信经，也不需要信仰告白的帮助来让我认识圣经的真理。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解释圣经，相信他所信的。这样的人对其他人的任何信仰都有很高的容忍度。在持守如此观点的人群当中，信经与信仰告白不会受欢迎。有些人反对教会的信经与信仰告白，他们通常内心另有隐藏的原因，他们厌烦教会信经与信仰告白里所阐述的教义，因为他们对上帝、基督、信心以及救赎有自己的观念。只要圣经，不要信经的口号经常被肆意用作宣扬谬误与异端的借口。这种对教会信经的反对通常是支持异端观念的烟雾弹。这些人不要信经，因为他们要制定自己的信经，因为他们轻视上帝通过前代信经与信仰告白对于教会的赐予。对教会来说，基于圣言的圣经与信仰告白至关重要，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古老的错谬与异端常常改头换面着卷土重来。因此保持警醒非常重要，并要明白前代教会对于这些异端是怎样回应的。与这些谬误和异端征战的武器往往来自教会的信经与信仰告白，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丰盛的传承。信经与信仰告白能够保守我们不偏离圣经的根基性真理，并且与历代先辈彼此连接。信经与信仰告白也能够将任信同一真理的不同教会连接在一起，是全世界各教会的纽带。古往今来，使徒信经尤其对基督教的统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东方教会、西方教会、新教、罗马天主教、浸信会还是其他宗派，都公认使徒信经是自己所信的根基。因此我们承认并认可使徒信经是基督教的信经。感谢收听本次讲座，希望能给您带来祝福。欢迎参加我们的下一讲，届时我们将讨论使徒信经第一条，也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